善知识，如来所称赞，以彼为神故，得闻诸佛法，摄于无数劫，财宝赐于佛。不知佛实相，所以不明思。真实善知识，这善知识，善于教化一切众生。真实善知识，只有佛人可以成为真实善知识。那么其余的菩萨罗汉以及一切的凡夫僧和圣人僧都可以叫善知识，但不是不是真实圆满的善知识。那么现在所说这个善知识是什么样一个善知识呢？就是真语、实语、如语、不妄语的一个善知识。没有贪嗔痴的一个善知识，勤修戒定慧的一个善知识。那么要能你能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样的善知识，这是如来所称赞的善知识。如来也赞叹你，说你呀，可以做人天的一个师表，做一般的众生的一个真实善知识，所以佛也称赞。以彼为神故，以这个得闻诸佛法，这个以善知识的威神力，能得闻到诸佛所说的妙法，也是啊，因为如来称赞这个善知识，所以如来的神力也加倍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啊得闻到一切诸佛所说的妙法。摄于无数劫，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无数劫这么长的时间里边，财宝思于佛，他以所有的珍宝，所有的内财外财来布施给佛，施于佛，布施给佛，不知佛实相，他要不知道啊佛的真实相，佛的这个实相本来是无相，可是无所不相这种的道理，所以不明思，这个也不能叫他叫布施，因为他还没有认识佛呢。佛是啊无相的，实相无相，无所不相，犹如虚空一样。你要是竟执着这个着相的布施， 这只是升天府，所谓朝向不思升天府，犹如仰见射虚空，势力尽见还堕，招得来生不入意。你要认识佛的实相了呢，你不施能已，也没有一个施者，也没有一个受者，中间也一个，也没有一个能受所受，三轮体空，离相不施，这才是真不施。你招相不施，那是有尽的，离相不施才是无尽的。无量众色相，庄严于佛身，非于色相中而能见于佛。如来等正觉，既然恒不动，而能普现身，遍满十方界，譬如虚空界，不生亦不灭，诸佛法入世，毕竟无生灭。无量众色相，庄严于佛身，这个色相庄严，这并不是诸佛的真身。所以说无量众色相，这个在佛的身有32相，有80种好，所以谓之啊众色相。可是在这个32相80种好这个形象的上边，这只是啊佛的一种庄严，真正佛的本体并不是32相80种好，就是佛身。不过32相80种好，这是佛身的庄严一部分。非于色相中啊，而能见于佛。你真正明白佛法，不应该在这个有相里边求。所以《金刚经》上说，要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使人行邪道，不能见汝来。俺们佛呀，是无相，以无相为相，以实相为相，实相就是无相，所以你不能以色来见佛，以音声来求佛。你要找到这个色见声求上，这就不是真正见着佛了。所以非于色相中啊，不要在这个色相里来求佛，你要在这个色相里求佛，那个转轮圣王也就是佛了。转轮圣王和佛的这个色相是一样的， 那么而能见于佛呀，你不能在这个色相里头来认识真正佛的真身，佛的本体。佛的本体是什么样呢？犹如虚空，里边是什么也没有的，如来等正觉。佛呀成了无上正等正觉，寂灭恒不动啊，它是啊常寂灭的，它是寂灭而清净的。而能普现身，可是啊佛虽然不动，在这个寂然不动，又能感而随通，虽然感而随通，可是啊常常寂然不动，这叫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而能普现身，这就是随缘啊。既然恒不动啊，这就啊不变啊，不变随缘，随缘还不变，所以遍满十方界，遍满十方界也是随缘，也是不变。譬如虚空界呀，这个佛的身呢就好像虚空似的啊，佛法也是这样的，犹如虚空啊。可是在虚空里边怎么叫法界呢？在虚空里头啊，没有一个一粒微尘那么多，不是啊这个佛的法身存在，不是佛法的存在啊，不是十方贤圣僧的存在。所以啊虚空是真空里边有妙有，真空里边有妙有，就是一切佛法僧三宝是遍满虚空的啊。虽然遍满虚空啊，还是啊真空，所以真空里边有妙有，妙有里边也有具足真空，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真空不空而也生妙有，妙有非有而合真空。所以啊譬如虚空界，好像虚空界一样的，不生亦不灭。你说虚空什么时候生出来的？你说虚空哪时候它灭啊？所以说啊，你要能把虚空粉碎了，那时候啊你就把这个执着破了你要不能粉碎虚空，你还有一个空的存在所以不生亦不灭就是虚空的体性。诸佛法入世，诸佛的法呀也犹如虚空一样，也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毕竟无生灭，究竟啊到什么时候也没有生灭的诸佛的法也是不生不灭的。二是光明床菩萨成佛 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人间及天上一切诸世界，普见于如来清净妙色身，这勇猛闯菩萨说完了前边这个赞叹诸佛如来迹象离相迹象非相不可以色相来见如来这种种的道理之后，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光明闯菩萨他也要说他想要说的这个偈颂，来赞叹于佛，来开示一切众生。光明闯这一位菩萨，他勤修六度，对于这个波人间特别有所心得，他对波若深入波若深入实相般若，所以他的智慧光明特别殊胜，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光明闯菩萨。这一位菩萨的智慧光明犹如宝闯一样，能照破一切的黑暗。这位菩萨也是啊，仰成到释迦牟尼佛以及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大威神力，得到十方诸佛和释迦牟尼佛的大威神力加倍，他的智慧更加增长，所以他普遍观察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所有的九法界众生的因缘，所谓观机斗教，因人说法，因人施教，因病于药，这种的道理而说颂言，他又用这个偈颂简简淡淡的来呀赞叹于佛，所有的一切诸天包括在内的一切诸世界，并兼呢所有十方一切诸佛的世界都包括在内了，普见于如来呀，所有的一切众生都能常常啊普遍见于佛，见着佛，见着佛什么样子呢？清净妙色身呢，见佛这个清净微妙的这种色身。譬如一心里 能生种种心，如是依佛身，普现一切佛，菩提无二法，依佛无诸相，而于二法中现象庄严身，了法性空寂，入环而生起，所行无有尽，导师如是见。如一心力，这一心呢，譬如这个心王，种种心呢，就是心所，依佛就是佛的真身，一切佛就是佛的化身，所以说譬如一心力，又举出一个譬喻来，这个譬喻啊，就譬如一个心王，这个心王的力量能生种种心，能现出来呀、啊，能生出来种种的心所法，这种种的心所法都是由心王所生出来，如是依佛身，因为这个，所以说就像啊前边这个心王这个样子，这个依佛的真身啊，这个真身也就是法身，佛的法身，普现一切佛，能普现一切的应化身佛，啊，普现一切的佛。可是啊，这一切佛都是由佛的真身所现出来的。菩提无二法，这个菩提呀、啊、没有两种法，那么也没有两法，没有二种法，是不是有一法呢？一夫无诸相，一法也不立，一法也没有，菩提只是个脚道，它这是个名词，这个名字名词名字本空，所以啊这依法不立，万法皆空，嗯，因为这个你也不要着住到这个菩提上，不要有这个法旨，而于二法中，这个二法，一二也是二法，有无也是二法，嗯，你不能在这个有无里边来找这个菩提，嗯，菩提是无相的，嗯，那么而于二法中，这个有无这种法和一二这种法现出这么一个相，是庄严身，现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种庄严身，嗯，了法性空寂呀、啊，你要明了这诸法呀，它法性本来是空寂的。 本来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入环而生起，这是啊由这个虚妄不实化出来的，幻化而生出来的，所行无有尽呢、啊、虽然是空寂现出来啊，这一切法呀也是入幻入化的，可是啊就好像啊那空中啊现出来云也是啊重重无尽的，所行无有尽，导师入视线，这个佛呀也是这个应化身重重无尽呢，现现不已，化化无穷啊，也都是这样子。你不要执着佛这个应化身，就认为是真身了。师父说的就是对的，不可以的。因为这个我是个外行，英文我是个外行，你以外行的作为标准，那可是大把人都笑坏了。那个 salt 又是怎么样的，我翻译，那我是回着像那个国方这个国庆他们两个说啊 dog yes yes 聪明的太过了，就是所有的人我相信不能说我说出的英文就一定就是对的，这是他们一定是否认的否定的，无论哪一个都不能说我说的英文是正确的。要是如果愿意这样说的人呢，那就是脑筋不会想东西的人，才会跟着我这么说。你懂不懂？因为我的英文不成立的。怎么样？你们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现在？怎么样？说什么不够？道也不够。果幼呢？果幼道也够了。你跟人家说。你这也是 master 了吗？怎么会不够？这是讲英文的文法吗？果荣他是客气，他大家说你们讲的太多了，他不愿意讲了。还有谁？果餐怎么样？你会餐？现在应该用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现在华峰，你的意思怎么样？你没有意思。这个早了，没有意思。这个国庆怎么样？
我们国庆看法是相同，因为
譬如他今天翻译这个应该用哪个字？他翻译什么？啊？这个麻烦都是我讲出来的。那么解决了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嗯？决定，大家决定一下，用什么？用哪一个翻译？国义，你觉得怎么样？你有的时候有独到的见解，见得与一般人不同的。那你入定了。果随，你也是研究这个佛学的很长的时间了。可真，不想要真，是想要假。
这个是民主国家，多半的人说可以用三种翻译法，未知很多人都没有发意见，所以就随着大众来翻译。
不是，我问你真假，不是问你这个，我问你这个什么？你平时啊，我现在看出你一点毛病，你自己觉得不觉得？什么毛病？
嗯？
我看你无论和谁讲话就这么样，这好像不只想要打人呢、是想要发脾气呀、是想要干什么？中国这个人发脾气的时候就这么歪着脖子看着你，这么样子。你现在你自己觉不觉得你有这个毛病？
有人说过，
尤其对女人，一对女人那个头一定要歪歪的。这是不唯一、现在就要很注意的。有人告诉你哈？谁？我很注意你的，因为你，我看看你到底真不真。三世一切佛，法身悉清净，随其所应化，普现妙财身。如来不念言，我 作入世身，自然而世间未成其分别。三世一切佛，这也就包括着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这是啊，无量无边恒河沙，哪有他恶僧祇，不可思议无量数这么多佛。所有的佛虽然那么多，可是法身系清净，佛的法身呢是一个的。所以说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这一法身就是清净法身，是清净的。佛与佛是光光相照，孔孔相通，心心相印，深深同体。没有分别，没有彼此的分别。这一位佛教化众生，也就是一切佛教化众生，一切佛在那儿教化众生，也是一位佛在那儿教化众生。他这个佛的法身、报身、化身都是同体的，没有彼此的分别的。不像我们人啊，你做了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事，互相有分别。佛所做的事情，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佛和佛自己不分的。也可以说呀，这么多佛就是一位佛，一位佛也就是这么多的佛。分而不分，合而为合，所以啊，法身系清净。这说啊，所有的佛名字虽然不同，可是啊，它的本体是一个的。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就有种种的分别，而有彼此。佛没有分别，所以没有彼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什么叫佛呢？一般人信佛的人都是迷于佛啊，说佛怎么灵啊，佛怎么啊，不可思议啊。其实不是，佛就是一个真理， 真理就是佛，你明白真理了就是明白佛，你不明白真理就是没明白佛法。那个真理由智可入，由修而入，你有智慧，你能依法修行，就能深入佛的体性。你没有智慧不修行，那就啊不能入佛的体性。可是你也没有离开佛的体性，还是在这个真理里头。前边说不可以色相见佛，那么不可以色相见佛，那么见个什么呢？就是见了一个真理。真理是没有体相的，没有相的，是实相无相的。因为它没有相，所以它就没有分别。随其所应化呀，虽然无相，但是在这个真空里还呀不外妙有，所以呀在这个不变的本体上又可以随缘。这随缘就是啊现处是所随其所应化呀，那么应化一切众生应以何身得度，那么佛就现何身而为说法随其所应化。这是啊就是对众生说，众生啊应该用什么身来度他，令众生成道，他就啊应化什么身来为这种这一类的众生说法也就是所说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彼之佛身得度者，即现彼之佛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身得度者，即现长者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一切众生身得度者，即现一切众生身而为说法。所以啊佛是随类教化一切众生而为一切众生说法的这个，所以啊普现妙色身，普遍呢现出来这一切的妙色身，普遍现出来一切众生身而为众生说法如来不念言呢，佛不会这样想，不会像我们众生啊每一天就是打妄想我想这个我想那我想成佛，我想做众生我想做第一，我想比谁都好我想富贵我想名闻利养尽是大妄想我想有一个好家庭 我又想有一个好好身体，健康的身体，都是为自己想啊，就是放不下这个我。佛呢不念也，如来不念也，他不想，什么也不想啊，他也不打着妄想说我做入世身，我现一个佛身，或者我现一个辟支佛身，或者我现一个罗汉身，他不想的啊，无念而化啊，不需要作念呢来呀、现出个变化身来，自然而示现，他是很自然的，不加造作，没有交流造作啊，一点也不勉强，很自然的。所以说自然而示现，而示现呢这种种的身，未尝起分别，他就现种种的心，也没起这个种种的身的分别，未尝起分别，不没有这些个分别啊。为什么呢？这都是啊往昔愿力所成就，往昔所修的六度万行啊大威神力所成就的，不需要啊加任何的造作，不需要啊费什么心机，用什么想一想啊，好像问我们问一个问题，我想一想才答复，那是已经就落后了。要在不想你就能答复啊，这叫啊不加造作啊，你要等着想一想啊，说我想一秒钟那就落后啊几万个大劫那就是没有智慧。要想一想就是没有智慧，要有智慧的人你做事要迎刃而解啊，就好像那很快的刀刃吹毛立断，有一个毫毛对着这个刀刃上一吹啊，就把这个毫毛割断了，那个刀就那么锋利那么快，这才算那才呀叫明心见性啊，没有难事了，没有忧愁。法界无持别，亦无所异止，而于世间中示现无量身。佛呀，在这个法界里边，所有十方的世界在这个法界里边，他晓得呀，一个世界也就是一切世界一切世界也是一个世界，在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世界彼此互无差别，没有啊种种的分别，一无所依止。那么这个法界也无所依止啊，佛的法身也是无所依止的，他如果有所依就有所不依，因为有所不依才有所依，那么他无所依，没有啊依止啊，而于世间中，而在这个世间里 一点，示现无量身，示现呢这个种种的无量无边这么多的身。佛身非变化，于夫非非化，于无化法中是有变化情。这书四句寄诵，你们谁把它讲一讲？先讲一讲，我来听一听。
变化，也就是说，佛的法身，每一位佛的法身，就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佛的法身都是一体的，一个佛，一位佛的法身就是从本性而造出来的，并不用变化。那么所有一切佛也都就是从这个本性而我们的法身从这个本性而造出来的，也不必变化。一复非非化，可是呢佛依照他往昔所发的这个愿，什么愿呢？就是来度一切众生，所以他就现种种无量无边的化身来按照他以前所发的愿教化众生。于无化法中持有变化性，这就是说在这个非变化法之中，在这个和法界为一体，这个法门里面，每一位佛或者说一位佛就实现种种变化性，只要看哪一个众生，就随类哪个众生机就变化实现出来，这么样一个化身来度众生。The Buddha's body，
你们各位觉得他讲的是对不对呀？没有人说话。
New body every time it wants to express the Dharma, or does the Buddha speak through the body that already exists, or does it make a new one?
你讲的，你答复的。
There are no bodies ever manifested. So.The bodies that appear to speak the Dharma, even 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names, still they're only one body. And you could say it was never transformed in the first place, because the body that's transformed never leaves the basic substance of the Buddha. So if it happens over kalpa after kalpa after kalpa, it's still just one Buddha.
But that was the question. Does the Buddha that appears in the body grow up and go 1 year, 2 years, 3 years, and grows into 37 years, 48 years, and grow old, and die, and live in a cycle, whole life cycle? Or does the Buddha just appear in the body, teaching the Dharma, and disappears?
The Buddha never appears in the void. It's according to the opportunities to teach and transform a living being. If he appears in the body of a Brahmin king, that Brahmin king has a different body than the body of a young lad. So it depends on the opportunity.
So the Buddha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Or did it enter the body that was supposed to do the teaching? Now the body just grow into age, grow and do its thing. And then suddenly come and speak the Dharma, realize it has to speak Dharma, it speaks Dharma. Or is it supposed to speak the Dharma when it first began? 1, 2, 3, 4, 5. Is that was its fate to speak the Dharma? Or does it come and speak Dharma at a particular tim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What do I think about that? My own feeling? It may be the latter rather than the former. I wanted to get some sort of feedback because that this was a question that would bring up discussion. He talks about all the bodies that the Buddha goes through. I want to know how those bodies come about. Does the Buddha take on the energy when it first starts? At birth, it goes through the whol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being a Buddha to express the Dharma? Or is it the person gain, sort of like a path to express the Dharma through life? Some point in life in which they take this responsibility. They're trying to get it more down to earth, you know, it's pretty far fetched. You know, Buddha bodies, you know, manifested from oneness and everything. They're trying to get down to brass tacks.
Well, there's nothing fixed about the Dharma.
Let's say the Dharma is supposed to be the way you're supposed to be doing it, right? And you're trying to show them how to do it so they go through the sea of suffering without sinking.
Good job. Good job. Can I?
Yeah, sure.
As Guanyin said, there's nothing fixed. Sometimes the Buddha, poof, appears in a bar, crosses over a drunk, and poof, there's no more Buddha. And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
Well, that answers the question.
Yeah.
他说这个人的问题很复杂空法师说就是这样子会是在一个酒吧一位佛就实现一个神一个身体就救助一个喝醉一个人就忽然没有那个身体就是这样子一个人说好好的答复
对，很好的答复。因为他懂得喝酒，你就也一定要用喝酒的方法来答复。懂得喝酒的人呢，一定要用喝酒的方法来答复。
For those who really understand the dharma of drinking in bars, that the dharma for the explanation of drinking in bars is really right.
For 佛身非变化。我少讲几句啊，一幅非非画，于无画法中是有变化形。本来呀，佛身是不可以色求的，但是也不能利于色而有佛身。佛身非变化。可是你也不能离开变化去找佛去啊！这个非变化是个不变也就是个真如，所以啊，真如就是佛的法身，法身是不变的，虽然它不变，一幅非非画，可是啊它能随缘，因为啊随缘又不能说它不是变化啊。于无化法中，在这个不变随缘的法中，所以是有变化性，是现有这个随缘的变化性， 啊，这就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人呢，晚间走路，见到前边那儿有一个树桩子，离得很远，离得很远呢，有的人就想了，说哦，那是个人啊，这个愚痴的人就说那是个人。敢有智慧的人呢，并且眼睛也看得清楚一点呢，就告诉这个人，说哎，你说那是个人，那不是个人。你说有这个人告诉他不是人，那么那个想是人这个人他就又转变了他的思想了，说哦，不是人呢，看着那黑黑出出的，一定是个鬼了啊。可是啊，这个本来是个树桩子啊，你这个人有这个依他体性遍计止性，就生出啊种种的这个王的纯澈啊。你明白这个比喻，就明白这个佛的身体在不变化中呢，它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所以啊，这四句偈颂才这样说。